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住展杂志的总监这个西岩市的总监，也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我们的陈秉承陈帅哥，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带来的这个是4月号住展杂志的精彩内容。秉承兄早安。
老师早，大家早。
对，今天呢外面也是蛮热的
齁。对，
春暖了。那春暖花开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齁。那我看到你在这一期的总监看房市里面呢，就有一篇提到的房市回春回大地无望，329档期创新高也救不了。那这个是在川普还没有公布他的关税政策选的齁写的这个文章啦齁。那你可不可以从你那当初写这个文章到目前来看一看这个市场329档期到底表现如何。
其实这个39档期会这样子去讨论哦，主要还是在于，其实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有印象，其实我上次来老师的节目，其实已经大致上讨论过39档期。但是呢其实就是回顾一下，也就是在于说39档期我们其实就是看到南港的一个大案哦，它其实把这个整个档期上面撑起来哦。那它是现在是说它其实它的那个案名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对，上次我们就说
对，我们
公布案名，
对，它这是案名出来了。然后
叫什么？
它叫Sky Park，
Sky Park，
对，然后呢，代销应该来那个赞助一下这节目，
对，没错。
然后呢，这个案子呢，因为它就是标榜说它有商场、商办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住家，所以它
不合适的开发，
对，所以它其实它就是对外说它是千亿的推案，
对，大家都之前都讲说千亿的推案，
对，
你们市调也是写千亿，
对，
我就说我看了吓了一大跳。
对，
港竟然有千亿大案，
因为他那个土地实在太大了。他其实从那个
昆阳，
对，他从昆阳站一路往那个松山那边延伸，所以其实蛮大的。那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当然他就会是撑起这个档期的这个主要原因。对，那其实说真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一个案子来说的话，那当然其实看起来是衰退的哦。就是比方说桃园啊，其实并不太好的表现哦。那个新北也是，其实少了这个大概三分之一的案量哦。所以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档期来看的话呢，是单一的个案在去支撑哦。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关税的影响。
对呀，那时候还没有。
对，因为我其实我们做39档期大概就是3月初的时候就
对，就已经开始做在做。
然后呢结果呢，我们就是在猜说我们就是在看这个市场，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适应目前的政策啊，或者是适应目前的这个环境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啊，反正就是预售屋也是之后交屋才要 去做对
报、啊、对，应该比较不会
受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之后再看啊，再加上现在那个交屋的时间又拉得很长，
对，拉得很
长，动辄拉到五年之后，
对，
那谁知道呢？搞不好五年之后水位又有啦，然后
一尾波龙，
对，而且现在不是有人已经在讨论下半年会不会降息这件事情？
对对，有人还蛮笃定的哦，
对对对，
一定会降息。
所以这整个状况上来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日子还长得很，所以可能还有戏唱。
对，
那所以其实说真的哦，如果有关注房地产的听众，大概都会知道，上半年一直都会是一个房地产的旺季哦，
对，
也就是说，比方说，就是从过年之后，大家是有这个想法要去做买房的，对，然后呢，因为下半年大致上会比较不适，因为在下半年有时候就会说啊，又有民俗月的影响啊，又接近
台风
啊，又接近年底了，
暑假效应，
所以整个旺季是在上半年。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看到三月的，就又是三月，因为还没有到关税这个阶段。
对，
三月我们确实有看到一些比较稍微回温的情况，就是
比较好一点，
有稍微好一点，就是比方说成交的组数，我们过去可能都看到什么一组一组以下，现在来说的话有大概到两组了一周、
哦、
然后呢那个看屋的人数上面大概也是从十几组增加到二十几组之类的、
哦、那很好耶、欸、
对，二十几组可能就已经回到一个这个过去我们看待哦比较稍微低标但是没有到达这个突破下限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来说，我们可能就会去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可能有一些民众开始进场，但是其实也要去注意一点啊、哦，因为现在我们去追踪的这些案子哦，都是敢在现在去做推案的，那表示他们其实是有两把刷子哦，
真的不止两把刷子，
对，
搞不好好几把刷子，
对，因为他比方说他可能有资产，有资产实力，
对，
有品牌，
嗯，
然后呢地点也还不错，
对，
然后创造一些话题，甚至是可能就是规划一些小宅的主流，
对，小宅主流，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如果去追踪的都是这一些案子的时候、嗯、当然可能表现上面就会相对比较好，可是它其实真的也不是一个全面性，比方说我可能还是听到这个 A20 那边的一些跑单姐姐，她可能说、哦、我们还是大致上都在聊天，就是
还是在聊
过
在追剧，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上来说可能都会有因个案而异哦，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一直在说个案表现，其实在房市冷气团的时候，真的，如果你听到有一些逆温，就是逆势成长的情况、嗯，大致上真的都会是个案哦。然后
个案表现，
我们其实再回过头来讲，就是刚才跟老师讨论哦，就是现在呢，其实在建商他在价格的诉求上面会有一些特色
哦。哪些特色？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不会再去开出创高价了。
哦，不敢的哦。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现阶段这个房市上面会相对比较热的个案。比方说像这个离这个录音不远的这个万华来说，
他
就北万华就有个案子，
是
他其实就没有再开到百万。
哦，
我们可能之前都提到北万华就已经有两个案子都上百万，
对，都上百万。
但是呢，这个案子它就是九字头你就买得到。
哦，是在西园路那边吗？
就是长差建设的、哦、对，那他可能就是这个案子来说，就是因为九字头就会买到，所以他其实表现上面还不错。
嗯，
再者来说，最近如果有关注房地产的一定都会知道板桥有个案子、
嗯、
大打说他是七折价。
哦，是
那这个案子、欸、
最近他是在那个什么捷运站的大把大把的那个广告大打，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然后听说这个将他后续也会说他的价格上面都会相对比较诚意一些，
都会比较诚意让利啊，
对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这些案子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现阶段哦可能有一些买气的关注度、嗯、其实不止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地方，像文山他也有九字头的案子，但是我们可能听到文山就会知道说他近两年都已经突破百万，
对呀，都已经突破百万，
对，然后内湖也有、嗯、所以其实这些案子来说的话可能都会是现在我们去观察会发现说他有这种诚意的价码，再加上说他的建商品牌可能不错，
对，
甚至是这个区域也没有什么新案，
嗯嗯，
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刚性需求进去买，
是，
或者是自住型的买房，嗯嗯嗯嗯，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是现在哦这个在市场上面我们比较关注的情况。但是说话说回来，其实现在就是遇到关税这个问题哦，
对，
其实是现场已经有回应说有一些 确实有一些买方，他可能在接下来不管是工程款或者要交屋的情况，好像资金上面确实有点卡哦。
对，
然后呢，再加上说，其实现在来说也还在一个适应整体环境的况，他还在慢慢逐适应当中。结果你就来了一个这个关税，然后股灾之类的状况，
没错。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天真的在想说，会不会因为大家看好不是看不好所谓的股市，把一些钱转去房市。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大家可能损失太惨重了，
对、啊、
然后再加上说
套牢住了，
对，再加上说这川普这个疯狗烂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又有什么异想天开的想法。
对，
所以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其实资金上面也会相对看比较保守一些哦。嗯嗯嗯，他们也不太会去冒进说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因为谁知道呢，搞不好现在大家都去买黄金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在房市上面，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说这个股市转房市说要不要看一些比较稳健的产品。然后呢，整个市场上面也是就是有点尴尬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上还是比较偏向还是空一些冷一些啦、
哦、就是、还是空的、哦、
就是现阶段来说就是一些个案表现、
个案表现的，
对、
哦、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陈秉承陈总监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的一些事况，因为毕竟他们的杂志是在这个九月底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都已经题目都那个定好了齁。那可是川普是在4月2号突然出这个所谓的对等的关税齁，把全球的股市都打趴。可是呢他又给你90天的宽限期。现在呢又有一点好像让大家有一喘口气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又不晓得说这90天内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现在其实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显，就很硬。
很强硬。
所以你看今天的股市又开始下挫，
对
对，它就是因为中国它又不买波
了，因为我们的股市几乎是三温暖呢，
对对，
一天涨一天跌，
对，而且其实就是上礼拜的股灾应该大家都还没有填补，
哇，那个还很难的，
对，
还很难，
对，所以呢，其实我周遭的朋友好像大致上都是六位数在赔，所以呢，就是而且是一般的，就是并不是什么大户，
不是大户，就六位数是，
对，这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在资金上面也还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去转进什么房地产。
我看到电视有报道，是说那一天的话，平均股民赔了90几万，那你的朋友算是还比较赔的比较多。
但是我已经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哦，他本来有想说要不要去买一下林口，结果我就说，哎，你的这个股票好像已经赔掉一瓶的林口了。所以这个整体上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受灾的情况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房市上面的状况，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太好。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刚才会跟老师讨论到说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经济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上半年比方四月又受到影响了，那接下来就只剩下五月跟六月了，
对啊，
那这个情况上还有办法去大幅度的振作这个房市。那如果这样子情况也是整体上半年都是走的比较萧条一些的情形，那就代表今年可能有一点玩完的感觉，
对，就玩完了，
对，就是下半年你又没有什么样太好的利多，除非真的有个大利多，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有没有可能降息
啊，
但是降息这件事又关乎到说整个经济上面是不是走在一个比较正常化，
如果降息是表示经济比较不好，
对，但是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房市上就会认为说，哎，降息好像会有一些利多的刺激，
对，就是那个付款会更轻松，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要看当时的景气的状况，真的好，我看房市应该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还要谨慎小心啦，因为川普就是刚才我们秉承兄提到的哈，疯狗浪真的是，他现在有很多人是直接讲说他是个疯子这样子。
对，我们实在不晓得他怎么会突然讲出这一个提高全、哎、跟全世界作对、
哎、我是觉得他也真的也蛮 天才的呢，我觉得蛮天才，
现在就一直有传出来说他算错。所以不晓得他接下来会不会找一些台阶下啊，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今年的状况好像不能用常态来去做，
对，没办法，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把川普当成是一个黑天鹅嘛，哦，那当有些人当时还不相信，可是我那时候就跟媒体沟通说，跟记者讲说，这个一定是今年的 最大的变数，川普2.0，
真知灼见。
没有，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但尤其他是第二任呢，他没有什么顾忌这样子。
哦，
对啊，所以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哦。
对，
而且呢，他真的是完全是从商人的角度在思考这样子。
然后他现在对啊，他现在必须要先冲一些名声出来，他就要去兑现他的政见之类的。
对 对，
所以他要下一些猛药吧。嗯、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看他还有没有奇怪的招数出来。
对，所以现在这个90天的宽限期，大家也不要说啊，给我们喘一口气。实际上搞不好哈、哦，他想一想，搞不好哎。经过两个月，他又说啊，哎，我们开始马上实施，
就跟就跟央行突然说，哎，没有宽限期了。
对啊，没错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猜测现在的这个市场。你三月底之前做了一些任何的评估哈、哦，到四月初就完全被翻盘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可能在购物上面也会遇到说，天哪，我的资金突然被卡住。
对对对，好、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来宾，驻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发言人再好好的来聊聊他们这一期四月号的 cover story， 非常的精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喂，杰伦啊，
哎，在干嘛？
没干嘛、
啊？没干嘛？打球啊？我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喂，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One two， 手机响了，杰伦打了，现在在哪？有个对不起，现在不能载你回。兄弟有事帮他处理一下。有钱 One two ring ring， 杰伦打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 party 在哪 ？Oh baby I'm sorry， 请你再等我一下。看你的样子，好像真的生气了。怎么会把你的电话打丢？你的微笑是留给我最好的线索。大大的双眼透露了些什么？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总监、哦、带来的四月号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啊，在一起的他们的 cover story 哈、哦、上一个月是那个讲地面师、哦、很大的篇幅这样子、哦、那我也看了，我觉得说哎、欸、这个真的是把这些地面师的一些操作手法还有一些解方、哦、都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去好好的阅读、哦、避免被骗被诈的这个风险、哦、那这一期呢他们的 cover story 是什么呢？买房好时机还是市场最后的烟火？我觉得这个标题也是下得非常好，是在讲轻松自备款这个部分哦。那我记得两次了哈，在秉承兄来我们节目中就说他的朋友看到低自备就中了那到底你们这个专题是这个说啊，这个现在好像有很多的案子都用低自备来吸买方。那我看到你们下一个另外的一个小标题是说当心财务压力让你付不出来，我是想说改一个，就是说当心财务压力让你喘不过气
真的真的
好，那我们来谈谈这一个 cover story 后面故事。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知道说其实大致上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低首付的出现，
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因为他必须要去刺激这个买气嘛。
对， 对，一定要刺激。
那低首付这件事情就有一点点是我们常常会经过一些市场，他就会突然说哦，破盘价多少钱，
对对对对，
就吸引了目光，结果你进去买之后就会发现说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的破盘价是你可能要凑满3000之类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说你还是要付这么多的钱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其实说真的，低首付呢，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付的比较少一点，但是你一开工你就要开始付一些什么工程款之类的、哦、
对，
那这些款项其实呢真的一毛都不会少、哦、
对，就是一毛都不会少。
到最后呢，而且呢到最后现阶段来说的话，我们先把一个最糟糕的结果拿出来讲哦，就是很多之前哦没有预料到说会有什么银行房贷满水位，或者是说没有预料到说没有宽限期这些事情的人现在都开始突然面对这件状况了。他们之前因为你看两三年他们在那个房市热潮史上最低利率疯狂买房的那些人，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后续的状况会突然有这么大的政策或是这么大的环境的转变哦。
是，
所以当初你可能是就算你当初设想好说我在工程款我在自备款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就是低首付我先低首付了，
对，
然后你接下来的开工工程款全部付得出来之类的，可是你却没有想到说接下来银行却跟你说我只能贷给你60%，
对，
到最后呢你会变成说你已经不只是你要去付这个20%-30%的自备了，你还要去负担更多这些就会是现阶段为什么上一集我也有跟老师讨论到说最近呢、哦、就是上个月我就已经听到在青浦那边有交屋的这些民众叫苦连天了，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哦，你想就是老师想想看哦，上个月已经不是在所谓的银行房贷满水位这个大风暴，因为这个风暴可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个风暴当中，但是呢大家一直说哎，这个年底还款潮啦，然后呢去年下半年房市也没有这么好啦，
对，
那应该是有一些放款的水位出来才对，
没错，
殊不知现在银行对于这些申贷的民众背景调查仍然非常 严格，
非常严格哦。
对，
真的很严格。
就是、你的资产实力、嗯、你的职业别，他可能都要调查清楚，否则的话，你仍然是要么你就排队，要么你就是拿到很烂的贷款的条件。
对，没错。
这些状况上，也就是那一些当初我们可能认为说低收入些民众他最糟会遇到的状况、嗯，而这个情况会不会延续下去，真的是很难说。因为呢，如果说我们上一阶段讨论到的川普这件事情，仍然会造成世界上面经济的动荡，那台湾政府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银行业界，当然会去思考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放款方面发挥太大的空间，
对、啊，
毕竟我要持盈保泰，我可能要面对未来的风险、嗯，甚至是你说政府要补助之类的，也必须要有这些资金嘛，
对啊、
所以整件事情都不太可能让银行业者去放宽或是放心的让回到以前这种轻松贷款的年代，
对，宽松。
所以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说，除了我们就是除了大家在这个看了这个低首付的情况就进场之余，可能要去思考状况，也就是说，从今而后你可能都会有机会面对到说，银行突然跟你讲说我只能贷给你六成，我只能贷给你五成、嗯、
是，
那你可能真的到时候是始料未及，
对啊，所以你会那个捉襟见肘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你看低首付的情况上面最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也就是你未来的判断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但是这当然就会连接到说，其实我们内文也有讨论到、嗯、你要去注意你的这些你买的这个地段，你买的这些屋况、哎、这些房产品、嗯、或者这些社区哦、嗯、如果呢，你接下来真的有资金上面的问题，必须要去处理。比方说，你可能要卖，赶快卖掉、转手之类的，你也要看你卖不卖得出去，转不转得出去。那你如果买在蛋白区，又有可能被银行业者认为说这个地方我没办法带给你太多钱了。
对对，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是你在买房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注意，就是你要开始选择这些物件的时候、嗯、除了你要去思考说，如果是自住的民众当然是住得开不开心啊、嗯、距离你的生活圈远不远啊，但是你还要去思考，就是如果你未来有资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能不能成为一个你的这个后辈哦，也就是成为你一个去防堵你资金上面有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房产好像是一个比较多元性可以利用的工具，但是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拖累你的工程产品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你再去准备低首付的，你再去看到低首付这个情况上面要往后面去思考好几万步的情形哦，不能只看到说哦，比方说看到什么定签77万啊，77万竟然可以买信义区，而且这个案子它可能是在这个接近市府站附近的案子，
对
对，结果呢你就跳下去买了，可是你可能要去思考就是后续的状况哦，
对啊，
就是你能不能在
缴得起，
你能不能缴得起，这个可能就会是你。我们在这个内文当中一直不断 repeat 的部分，就是你可能要去思考好你的房产上面、哦、未来的发展性哦、嗯，以及整个环境上面的状况，它可能就不会是说你这个只看了这个低首付这么便宜就跳下去买
就跳下去了，
而且呢还要去注意为什么以前低首付会玩得这么凶，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很多的投资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说白一点是有可以权力转让这件事的，
对，他可以换约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换约、嗯、你可以在这个当中去因为你的资产实力上会不会突然出现有一些问题，或者你就是想要在这个当中赚一手之类的、嗯嗯嗯、你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权力转让，但是现在是不允许的，
对，
所以呢这个状况可能就会让低首付这件事情玩不玩得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变数了、嗯嗯、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的例表这么多个案子，
对啊，你列的好像有30几个是不是，
对，这么多个案子当中呢，其实呢仍然有卖不好的，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低首付可以去完全可以打响的、哦嗯、而且其实低首付这件事情它也是时间性或是产品性、哦嗯、它有时候也不见得说是这么全面的说、哦、一次都是低首付或所有产品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比如说我看到哎，有些打了7%的这个低首付，那到底后续他要怎么样还款，他的那个跟建商代销这边的约定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其实也有告诉大家、哦嗯、你在还这个所谓的5%的低首付的时候呢、嗯、你后续呢其实还有 一些工程款你要去缴付、那这个工程款、工程期的这些款、而且还包括你在这个他们在交屋的时候你还有 5% 的交屋款哦。
对，
那你这个一般如果说你今天的首付的时候付了 5% 看起来很低，但是呢、其实你后续的金额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我们大致上来说自备款你就是要200万好了、你现在呢虽然付了低低的 5%、但是呢你这个200万其实是不会变化的，
对，
也就是说你后续要还款的价格的金额上面是不变的、那呢它可能是拉长时间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终究是要还的、所以你要去衡每个月可以缴纳多少的，或者是说它是看它怎么样去分期这个工程款的、
是
来去衡量，所以你要去衡量说你每个月有多少支出，像我们有时候会去讨论到什么333法则啊、或者怎么样、
对，
你可能要去衡量说你的资产上面负担不负担得起这个工程款，因为它并不是真的很少、你可能一个月你还是要拿出几万块来付。
对，
那再则来说的话可能还要去注意哦，就是你在这个支付这个工程款哦，你这个每个月的资金上面要有所衡量之余哦，它后续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整个款项你好比说你在这个当中你是没有办法任意去做权益转换，
对，
然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完整的付完这些、要不然你就是要解约了，
对，
要不然你就得赔 15% 之类的、这些状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你要去想好你在这些这个状况上能不能应付得来的、在接下来而且其实说真的现在呢有些建商他相对之下资产实力比较雄厚的、他或许会跟你说我们就是 10% 付到保、就是你在这当中
都不用再付，
对对对、那这些可能是比较个案型的啦，
对，然后另外的 10% 呢也是交屋的时候就
交屋的时候要付，然后呢、现阶段呢还有一些建商会跟你玩这个客制化的付款方式、就是现在的客变可不是只有室内可以客变，
室内的客可以客变，
他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付不出来没关系，就是你后续、其实说白了就是建商打、
也
就是呢你付不出来的款项你跟我贷、然后我贷给你、那就是这又会是一个你在资产上面可以变通的方式、其实蛮有一些大型建商他也会玩这个状况、
对对，他们毕竟他财力雄厚，
对，然后再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内文也有提到你因为你接下来如果要去面对跟银行对保的时候，你最好在这个事前，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付这些款项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银行有保持比较好的信用往来哦。
对，
这个也会是你后续在这个跟银行要去做对保啊，要去做贷款的时候，
谈条件的时候
，你可能会拿到比较好的这个贷款条件哦，或者是说你相对之下会不会在银行比较认为说风险比较低的这些族群哦？可是整体来说，不管是银行的去面对这些申贷的民众，或者是说你去衡量你的这个买房的这些资产，都在于说你能不能负担得起哦。
对，
就是回归我们原点来说，就是你真的不要看到 5% 这件事情就跳下去买，因为但是其实说真的 5% 其实有时候也不太便宜哦。你现在动辄两千万的房子，
对啊，动辄两千万 5% 还是很贵，
也是很多，也是上百万了、
对啊，
所以其实当然有些民众他可能说我上百万还拿得出来啦、但是后续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要去每个月的还款啊之类的、再加上其实很多的民众他可能不只是还款，它不只是买房的这个房产。
对，
像现在来说，有些时候就会面临到股灾的情形
啊。对呀、
他就会开始有双重的压力，他来认为他付得出来的。结果现在股票他也不能卖不掉，
卖不动了，
他卖不掉，他也没有资产了，他搞不好还要再去借钱去填补他股市上面的融资。
对，
然后结果他的在这个，他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在连工程款，他可能都是借款了，借钱来填来付的。所以这种双重压力来说的话，都会是民众现在，尤其是现阶段，你再去思考这个风险性，可能都要加入川普这个不变，
对
这个大变数、
大变数。
所以呢，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都会让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案场传出来说，他们已经付不完接下来的尾款了，就是工程款上面他已经付不出来了。所以这些可能也会是你在去接触这些预售屋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期的这个 cover story 事实上你已经点出来了齁，说这个是不是购屋的好时机，还是市场最后的烟火。我觉得你这个后面的问号齁已经给大家一个算是比较暗示性的提醒啊，
而且我
因为这种低走户的话，大概就是不景气的时候才会推出这样的一
个东西。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其实回顾了这次，这我们整理出了四波，其实、 其实前两波好像还没有入行，所以呢，这两波可能老师会更清楚。
对，就是、第一波这个就是2003年
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 SARS，
就像老师那说的、嗯，就是那时候好像是陈水扁总统的那个阶段，
对，那时候是最惨的时候。
就是那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像 SARS， 我们也会听长辈说，哦，那时候买房现在都赚了，
嗯，对，
对，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很低，
嗯， 嗯
但是然后再来就是在第二波，它是2009到2013的时候、嗯，也是这个金融海啸。就是世界上面经济有一些变动的时候，影响到国内经济，当然他可能就要去思考说，他要不要再去做这一些这个低首付的刺激哦。然后再来第三波就是2016到2019，又是川普，又是川普。对，你看川普那个时候，
川普1.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面对到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对，还有房地合一税，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还像蛮惨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江翠那边也有喊出这个破盘价，
对对，
就这就跟这一次也是江翠喊出来一样。然后第四波，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写2024，其实2023应该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是
经济减条例，
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预售屋死定了，
对，
因为不准你在预售，
因为媒体啊，你们媒体都说史上最强打炒房修法，
真的。
可是呢，现在看起来说哪有强？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同业讨论的时候，就会说都是低首付创造出来的这些威力哦。所以其实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然后反而是去年稍微少一点，去年上半年
因为太好了，
因为太好。其实从去年
怎么卖怎么好，
其实从下半年在接近年底，因为有新青安的刺激，前年大概就已经少了一些了。
对，
那去年上半年大概就更少了，他们不用再玩低首付，顶多就是我们好像有听到在这个信义区有个案子，他也是打出一个大型的都更案，他也是有出来说首付比较低的情况。那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低首付，它除了危机，它有时候也会是一个，也会一个这个他想要快速去成交的情况。
对对对，好，那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彭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总监再度带来的四月号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就是在讲低首付啦，首付应该是大陆的用语吧
、哦、真的吗？
我们应该是在低自备款，
低自备啊，好 OK
哦，那这一期真的也是非常精彩的哈、哦，也是大篇幅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哎，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价格啊，会有一些松动的情况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建商，我刚才也私底下跟秉承兄的这种所谓的低首付，有时候是一种是建商跟消费者在那边啊、这个赌一把的那种味道哈、哦。那消费者觉得说，哇，低首付，我这个如果搭上的话，我自己可以有这个轻松的啊买到一户房子。那建商来讲的话，他们是在拼那个销售层数哈、哦，因为银行要看你那个建筑融资，要看你的销售层，哎，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哇，不及格，拍不着，我还不能带给你呢。
对，
所以现在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在拼搏的这些建案，他当然就要使出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吸引消费者到他的暗场去哈、哦。没有的话，暗场的人根本也不可能成交嘛哦。所以呢，就会跟你讲低首付哦，啊，49万、60几万啊、70几万啊，然后是几%哦，甚至我看到最低的有到3.5%。5%的，哇，这个真的是让他有些人可能就是哎，感觉上哎这样很轻松啊，可以就可以买到房子。可是这里面也是暗藏了很多玄机。如果是建商到时候卖不到那个成数的话，建筑融资也不下来，那到时候这个房子就可能变成烂尾楼了。
对，这真的很危险哦。嗯、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注意哦。现在我们其实有时候看到低首付，过去呢可能会有一些低首付，它大致是在一些蛋白区段。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蛋黄区也狂打低首付，
对啊，
甚至我之前还有遇到说连新成屋都在打讲低首付，
是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建商带给你之类的状况、
公司带、
对，那这些公司带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接下来如果有些民众他们可能如果在资金实力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建商会帮你想一些办法之类的。但是这个就跟老师讲的一样、哦、他可能是一些资产实力比较好的建商、哦、他可能还有办法去帮你想一些办法、哦嗯、所以呢其实如果说这些再加上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进场的案子哦，它其实大致上会打出来低首付，我们看到它其实都会在一些其实状况还蛮好的区域哦，比方说三重的左右、二重左右案之类的、哦嗯嗯嗯、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市中心的案子，还有老师刚才一直跟我讨论说南港的这个案子，它其实打出定签7%这件事情、嗯嗯、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也会是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非常全面性的在做低首付，可见这个市场上到底有多冷哦，就是这个建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这样子的促销了，
没有招了。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真的也想不出来，除非你今天建商 干脆直接出来说，就是我全部借给你好了，就是拜托你来买之类的哦。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我们现在都在看说这个定签，因为老师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已经到了 3.5%。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 3.5%， 你到底是买哪一种房子哦？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是很高总价的房子，其实呢，你算下来好像大家也还是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尤其是到交屋要还款的时候，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啊，够三年四年了，慢慢管他，不要管那么多这样子。
但是你中间其实在付工程款的时候，应该有压力是蛮大的之类的。而且现在其实几乎现在很快就开始要付工程款，你可能半年之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开始付第一期。
对，我看你们做的这个，
对，他可能你就要开始开工啊，工程款啊之类，你就要开始去付了、哦。而且所以你可能要去注意说，有时候他可能告诉你说是什么，是到底是结构零付款还是工程零付款，这件事情你也要去注意，因为有时候其实他是说，哦，我今天如果要开始盖了，你就要开始付了。
Uh-huh.
然后有时候他是告诉你说，整个盖的时候，你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不用付，这些你可能都要开始去注意、哦。
对，
然后再
要被他的迷糊。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在看检视合约的时候，要去看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开始付款，这个款项上面到底是多少哦，或者是说他可能可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先不付，但是他可能后续一要开公司说他后续到了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付款，这些你可能在合约上面都要去注意的、哦、那再者来说，其实我们这次也会看到像是在一些像是淡水啊之类的区域，它其实也有打出一个非常低的、哦、定签25万。
哇，定签25万。
这个当然，可是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有接触房地产的民众大概就想象而知，它应该是相对之下价格上面也比较低、哦嗯、它可能区域上面也比较外围一点哦，它可能才会有办法让你的这个付款上面会相对之下低首付低到这个程度。但是其实真的要去注意的是，我觉得那建商可能自己也稍微要需要把下、
嗯、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定签这么低的情况下所吸引来的人，
对，
他后续真的能不能付款这件事情、哦，
对、啊，
可能建商要真的要开始思考一下。你虽然去用这个，你虽然希望只是吸引来说这个六
冲成数，
对，冲成数，但是后续第一，他们如果要开始解约的时候、
嗯，
或者是说呢，他们后续真的还不出来的时候，当然建商我相信他们可能还是抱持着说，哦，那你就还我啊，
嗯嗯，
我后续可以再继续卖之类的，
啊啊、
可能他们是这样的想法吧。
对对对，
但是总之来说，可是我也有听到有些建商他是不喜欢这样子解约来解约去的，他要耗费很多的人力成本。
那个很麻烦，
对，他会非常麻烦，甚至是其实之前在讲红单权力转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地方是说我们不做这件事，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力成本上面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其实这个低首付来说的话，现在打到这么低，然后建商可能也不挑客户，也不去做一些资产实力上面的审核的时候，
反正只要来的话，
只要来
都放到菜篮子，
对对对，然后我先冲出这个销售成
数，
起码我可以拿到银行的贷款之类，那就不晓得银行融资贷款，其实现在银行融资贷款上面也看得蛮紧的啦、
嗯、
所以其实在整体上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低首付后续我们可能要去观察的。但是说真的，好像建商也真的没有在担心，就像刚才跟老师讨论的、哦、现在建商们都走客制化付款方式、嗯、他甚至可以贷款给你，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他们也不在乎说你到底有没有买房的实力、
嗯嗯、
反正你先来签订啊，先来个付这些签订签金之类的、
嗯、
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都会是现在低首付上面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其实我们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说的话，如果跟大家浓缩一下、古阿莫一下，其实也就是在于说呢，你第一你要去思考好，其实你会要付的金额是一毛都不少的。
对，
就是呢，你今天
而且
低首付跟所谓的低降价这件事真的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建商就是因为不愿意降价，所以他现在要去做这些促销的方式、嗯嗯嗯、那当然他可能低首付就会是一个玩法，
一个玩法，
所以呢其实低首付来说也代表你的价钱上面也并不会低、
嗯、
然后呢你仍然必须要去负担每一期的工程款项、
嗯嗯嗯、
你仍然要去思考好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会不会面对银行上面这个没有办法放款这么容易、
嗯嗯、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充足一点。
是，
那如果说真的这些工，而且事实上有些蛋白的地段，它如果打出低首付，看起来真的很低， 但是呢，这些区域也是很多投资客的地方。
对，
然后呢，而且呢，有很多的民众，他就是看准这低首付，他可能的月付款这样子的情况，
嗯，
他贸然下去，而且有很多是这种浅盘的投资客。
对，
他可能就是真的手上就是他就是有一些些的闲钱，
少少的
钱，他也没有那么多。
对。对，
那我们就是听到说，像有一些桃园的外围的区域，他也是在做这种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真的有连工程款都付不出来，他必须要解约的情况。
是，
所以这些状况上都会是你今天看了低首付，不能只贪图他现阶段好像付款比较容易一些，25万就拥有一间房产之类的，但是你后续要支付的这金额上面，真的一毛都不会少。
没有错，
所以民众你可能都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对。所以低首付来讲的话，我跟他形容大概就是所谓的先甘后苦啦，齁，先甘后苦的一种这个买房的一个付款方式。那他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想说啊，讨鬼心的鬼齁，这个首付低哦，那我到时候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是都是一些迷思啦，齁，大家还是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购买能力。可是我们从实务上面来讲，你们列出来的这些个案齁，我觉得是比较低总价的地方相对来讲比较可能成功。对，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低，总价也低，哦，啊，如果说再用低自备款的话，它后面要还的也相对压力没有那么大。
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内文也有讨论到，有些专家他可能会去说明说，现在的自备真的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已，你可能要思考到300万，那你可能就要用这样子的金额去思考你在低首付之后你还要偿还的多少的金额。
是，
也就是说你今天去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好了，你如果今天7%低首付，你可能还是要付100多万。
对，
然后呢你接下来你要去思考，你还是要有这个一两百万的金额来去支付接下来的的这个在还没有完工之前，就是在还没有交屋之前，你已经要缴纳这么多的钱，而不是真的只有所谓的什么一百万出头，
啊，
你就拥有一间房了，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就是你后来你接下来要付的金额是 double， 也就是这个其实有点点像我们常常在讨论说宽限期也先甘后苦，
对，也是一个先甘，
就是因为你先宽限期也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前两年，你可能付款相对比较容易一些，但是你后来的付款的金额就是倍增，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要还的款项就是倍增，你可能就是拿这个思考方式去思考低首付，也就是你现在低首付拿出来的定签的这金额，你接下来要付的款项还是一倍以上，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是没有去减少这个状况，
一点都没有减少。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真的，相信大家如果是有在做房地产，一定如果你今天滑滑脸书啊，可能就会一直滑到说什么低啊，哪里又低首付了，哪里又低首付，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地段多么优质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这些情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一方面，像老师说，他可能总价很高，所以其实你要付的款项是很高的。
对呀，
然后你接下来贷上面能不能贷到这么多，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再者来说，那你今天如果说好，我今天不是买这些高总价的区域，蛋黄区，那我今天去买一些外围区域，你可能就会面对说，你接下来有没有人可以去要买，有没有会不会太多的投资客群，然后会不会整体的房市走冷，那你可能会面临说你的资产上面反而没有买房抗通膨，买房保资产，反而让你的资产下跌，这件事情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哦。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在低首付这件事情真的要往后面想一万步哦，千万不能只看准说什么一桶金就圆梦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情了。
对，
大家都要想好，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哦。
对，好，那我们看到你们封面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房子放了10年竟然变成豪宅，这个部分也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困扰。你们这讲的是中古屋嘛？那有些人是买预售屋，他2年前、3年前买的时候，现在要交屋了，竟然还变成豪宅这样子。
对，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就去调整了这个豪宅税，
对，这个财政部的，
对，财政部。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说，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房地合一税之前啊，就是那个我们要去 课程新制之前哦，你的这些房子上面，我们可能就不只是单纯看你，因为我们之前就会一直听到说，哦，你总价达到多少钱哦，你就是会是一个豪宅，所以我们要在课税上面，你就要再多课哦。之前好像是17，就现在就是在调整到20哦，而且呢，它调整到20，它并不是说只是所谓的看总价，它连单价都看哦，它甚至连120万以上的，你可能就会被算在台北市，你可能就被算在一个豪宅的范围哦。但你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台北房价涨成这样，那你可能之前你可能买90几万的房子，然后你因为你在那个新制之前哦，其实是真的房产相对比较平价的时候，因为后续像这几年真的是飙涨哦，你那个时候可能你那时候买，我们那时候可能讲百万宅就是一个哇，就高价指标之类的，
现在百万宅，
现在百万宅就是台北市买新屋不是就是百万宅吗？还有什么？我们刚才跟老师讨论，九字头就是一个诚意价了，可是就是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之前买的房产，你可能哦真的有增值了，可是现在就是政府就要课你的税了，所以你可能所以呢，就是之前的这些民众上面，那但是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在后续又发展出来？也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大家担心会不会央行也来采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之前也有在讲说，会不会这个豪宅的标准央行也来采用？或者是说，那现在连单价他们都去看了，那会不会后来央行也开始看单价了之类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在买房上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现阶段看到的风险，比方川普啊，比方说这个银行房贷没有宽松啊之类的风险，你可能还要去注意政策上面的变化。
对，
就是你可能现在买的房产在未来突然变成豪宅了，所以这个状况上
真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政策变化的时候，也觉得有点难过。就是不管怎么样，房价好像都没有被压抑情况，然后买房的人还是都是相对之下量体蛮多的，所以这些状况上来说，可能都要再去思考一些别的方向吧。比方我们跟老师也会一直讨论说，持有税免可不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是，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住展》杂志这一期的4月号的精彩内容哦，真的还蛮实用的哦，蛮实用的，而且他们后面那些预售干的资料都非常的完整哦，也是本非常记得值得参考的一个买屋卖屋的参考书籍啦哦。好，那今天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秉承兄也在百忙之中再度抽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住展》杂志四月号的精彩内容，感谢秉承兄，
谢谢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揉揉眼睛，锁住你的神经，是我装机呀，不是我有生命，这一秒很多难题还在模拟，瞬间你已经无法逃避。
从教室去地心引力，眼前的风景充满危机，就天天不赢，只剩下自己，是否逼到绝境，是否使出全力，你要买无尽激发但一句，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漫长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了你没了你没了你拼到底，你要相信自己没有奇迹，就会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暗中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了你没了你没了你拼到底，我不会怪你偷偷去过白棋，伪装的在意却没有出息，别忘提醒我才必有潜力，你出你潜在的必杀技，回头不见哪怕我的路，每个人都说千万别输，成和败只有这一注，是否破晓绝路，你是否全力以赴，你要买无尽激发但一击，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暗藏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了你没了你没了你拼到底，你要相信自己。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